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yeah! ！欢迎小朋友收听《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在读书的时候，这个周围的环境是怎么样的呢？那小朋友都在哪边读书呢？其实小朋友啊，当我们呢要把书念好啊，我们一定呢要有一个可以让我们专心的环境哦。那环境呢常常就是影响我们失去专注力的关键，所以呢我们在什么样的环境会比较专注，好，或者是我们独处的时候，还是我们在公共场合呢，自己专注的环境在哪里呢？好，所以小朋友要去想哦，就是你比较习惯呢一个人在房间里面专注的读书，还是你喜欢呢在一些咖啡厅里面，虽然旁边呢好有声音，但是却不会影响你哦。好，那我们呢可以学习去打造属于我们的专注环境哦。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桌子跟椅子，而且我们的桌子啊最好呢就是整齐的，然后我们读书的时候房间呢一定要整理干净，房间呢也不要有噪音，好，也不要有一些诱惑我们的像电视、游戏、漫画这些地方。那另外呢也要有这个好的一个温度，好，所以呢环境啊常常就是影响我们失去专注力的关键，小朋友一定要记得哦。
Thank you.
核心价值，坚信不疑。欢迎来到信仰故事时间。
小朋友，在今天的信仰故事当中啊，花儿姐姐呢会说两个故事呢给小朋友听。但是呢，在说这两个故事之前，花儿姐姐先问小朋友一个问题哦，你知道图书馆是怎么来的呢？小朋友一定去过图书馆，可能在我们的学校或者是我们所住的社区都有这个图书馆。但是这个图书馆到底什么时候开始的，到底从哪里来的呢？其实啊，是没有人知道的。但是呢，大概是有人类想要保存记录的时候呢，就有了图书馆。而人类呢，有了记录啊，就是一切这些文字的记录开始哦。所以呢，图书馆就是人类信史俱来。好，那就是呢，要把这些文字的东西放在一个地方。那其实图书馆啊，最原始的功能呢，就是要保存人类的记录跟文化。所以像世界上啊，有很多的文明古国，他们早期的图书馆啊，都是重要的发祥地。那么根据历史的记载呢，在公元3000年以前的埃及，还有2000年以前的巴比伦啊，都有图书馆。那么埃及的图书馆呢，所收藏的资料都是写在纸草上面的文件，而巴比伦的图书馆资料呢，则是刻在泥片上面的记录哦。那在希腊柏拉图时代就已经有非常有规模的图书馆。那柏拉图呢，因为是希腊的大哲学家，他的治学呢有一个基本的理念，就是呢，他认为一个人在学问上面，他的思想要透彻，必须呢要掌握人类所有的知识。那他的学生呢，亚里士多德因为受到了这个启示，所以就把当时啊各种学术的资料搜集起来哦，保存呢在他讲学的地方叫做赖修木，后来呢就成为了古代希腊非常著名的图书馆哦。那今天花儿姐姐啊要跟小朋友分享的这故事，就是一个喜欢呢钻图书馆的人，因为他认为哦有好多的书啊都在那个地方。那这个人他是谁呢？花儿姐姐就把这个故事呢读给小朋友听。喜欢钻图书馆的人，每当谈到巴黎时，人们总是情不自禁地联想到埃菲尔铁塔、巴黎圣母院、亚历山大桥以及罗浮宫这些名胜古迹，但是却不容易想起在塞纳河畔还有一个令人向往的书室。在这里，各种各样的书籍和文具是应有尽有，还有大大小小的书店哦。以前这里有一座小巧的书屋，主人名叫诺埃尔·法朗士·迪波，他专门经营法国大革命时代的图书，热心地收集了名人的手稿和字典。书屋前张贴的书目吸引了许多文学艺术爱好者，他的妻子把室内收拾得井井有条。这个小书店的老板和老板娘就是法郎士的父母亲。小法郎士从小就深得父母疼爱，双亲每当工作之余，总要给孩子讲些美好的故事。小法郎士就在这个温暖的环境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在小学高年级和中学阶段，小法郎士除了上学读书外，把自己的心思全挂在父亲经营的书店里。书店虽小，却是门庭若市，前来买书的顾客有巴黎的学者和乡间的名士，文人相会免不了要评论典籍、谈经论古。有求知欲的法郎士耳濡目染，便激发了他的兴趣学习。加上父亲的指点，法郎士进步得很快。自家书店的书籍不够他读，他就经常到市图书馆去寻找自己要看的图书。他就这样钻到了书籍的海洋里，累积了渊博的知识。1862年，法郎士中学毕业后，考入了斯坦尼斯拉高等学校。他依照了自己的志趣，选修了文科，攻读文学、历史、艺术、宗教等，同时开始为报刊撰稿，以法郎士的名字发表了文章。这些文章得到了当时文化界的赞扬。 图书馆是很好的读书环境，在那里无论成人或者是孩子都被感染，而且图书馆中的各种各样的图书也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的选择，可以完成对我们的科学启蒙，说不定还会遇到我们心目中的大人物呢。好，小朋友，刚才花儿姐姐呢读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叫做诺埃尔·法兰士·迪波，他的名字还真长呢。那他呢就是一个很喜欢钻到这个图书馆里面去的一个人啊。那从小呢就很喜欢念书。好，那图书馆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读书环境哦。那不管是呢大人或者是小朋友都会被感染，而且呢图书馆当中各种各样的图书啊都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的选择，可以完成呢对我们的科学启蒙哦。那说不定呢真的有一天我们会遇到我们心目中的大人物哦。
生命真光已经来临，陪我用心共度每一天。田野蝴蝶翩翩，青山绿水蓝天，灿烂阳光下希望相随。大雪过后就会有春天，只要相信就能够看见。我在盼，我在等，虽然大雪纷飞，用爱迎接生命的春天。大雪过后就会春天，只要相信就能够看见。我在盼，我在等，虽然大雪纷飞，用爱迎接生命的春天。我在盼，我在等，虽然大雪纷飞，用爱迎接生命的春天。
好，小朋友，今天呢我们谈到这个图书馆啊。小朋友，你知道图书馆里面的书是怎么做分类的呢？花儿姐姐啊，以前呢大学念的是法律系啊，那在花儿姐姐的大学的附近呢就有一个国家级的图书馆，那它呢里面就有一个专门为法律的这些书籍呢所安排的一个图书室。那花儿姐姐很喜欢窝在那个法律图书室。那另外呢，我自己的学校里面也有这个法律的图书馆，因为我们学校呢就是以这个一美法法律呢著称啊。那花儿姐姐也曾经呢在图书馆里面打过工啊，所以呢对图书馆我真的是有一个很特别的情感。那花儿姐姐呢在图书馆里面，不管是呢攻读或者是呢当义工，那常常呢就去找一些书籍要帮她做分类，就发现哇，这个图书馆里面的书呢它的分类啊还真的是挺多的呢。像花儿姐姐现在看到的呢，就是大部分的图书馆呢，它大概就会分成哲学类、宗教类、科学类、应用科学类、社会科学类、史地类，还有语文类，以及呢艺术类。那另外呢，也有这个简表的部分，好，就是刚才花儿姐姐呢读给小朋友听的。那如果呢是用纲目表的部分的话，好，那又可以分成很多种啊。好，那其实呢在刚才所分类的这些大类里面呢，它还可以分小类。我举例来说，好像比如说哲学类，那哲学类它里面呢还可以分哲学总论，然后还有思想跟学术，好，中国哲学、东方哲学、西洋哲学、逻辑学、形上学、心理学、美学、伦理学。所以光是这个哲学类呢，它的细项的分类呢还更多了哈。所以呢真的是很不简单啊，因为毕竟这个书呢真的是非常的多。那第二个故事花儿姐姐要跟小朋友分享的，就是一个5岁的这个图书馆里的小读者。他呢5岁就喜欢待在这个图书馆里面，因为他说啊，知识呢带给我发现的快乐。那花儿姐姐现在就读这个故事给小朋友听哦。5岁的图书馆小读者。洋溢在整个家庭中的这种浓郁的读书氛围，让罗莎琳从小就置身于知识的海洋里。在他看来，学习是生活中的必不可少一部分。父母对罗莎琳的教育是典型的饥渴教育，得不到的东西往往是最宝贵的东西，而全家人都喜欢读书，给孩子造成了一个良好的读书环境，这是孩子喜欢读书的最直接动力。罗莎琳出生在纽约东区东欧移民集居的一个低洼地，父亲是来自俄国的犹太移民后裔，由于生活困难，父母都没有受过多少教育，大多是犹太人，都是爱好知识的人，罗莎琳的父母也不例外。虽然他们因为家境贫穷而中途辍学，没能够接受更多的教育，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不热爱知识，不热爱学习。罗莎琳的父亲从有限的收入中挤出了钱，订了一份《纽约时报》，闲暇时经常阅读。罗莎琳的母亲则是读遍了孩子们的每一科教科书，但是家里可以看的书毕竟太少了。父母把目光瞄向了当地的公共图书馆，先是罗莎琳的父亲去借书，后来是让儿子负责借书还书。父亲不让罗莎琳和哥哥一起去图书馆这件事，一直让罗莎琳耿耿于怀。他多么盼望能够跟哥哥一起去图书馆啊！还是在上幼儿园之前，罗莎琳就已经像大人一样正经八百的在看书了。罗莎琳多么想像哥哥那样神气的去图书馆，但是疼爱他的父亲总是说：“你还太小，等长大一些。”在罗莎琳满5岁之后，父亲就让他跟着哥哥去图书馆。而早就憧憬了这一天的罗莎琳，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一切都使得他成为了一名爱看书、爱学习的孩子。那时罗莎琳居住在犹太人区，里面有很多的犹太人，充满了求知欲望以及好学上进的精神。这儿的小孩子已经是5、6岁了，便成为图书馆的读者，罗莎琳便不是例外的。 爱看书的罗莎琳使得她在孩子们当中特别的与众不同，她有时沉静，有时活泼，但是更多的时间她总是在思考，思考书本里面所提到的问题，也思考她从看完了书之后自己想到的问题。书本打开了她的世界，给了她一双不同的眼睛。当别的孩子还在玩耍的时候，他正观察毛毛虫蜕变成蝴蝶的过程是否真的如书上说的那样，结果印证了这种喜悦让他如获至宝，一整天都高兴得不得了。这是知识的快乐和游戏快乐不同的地方，知识带给我们的快乐就像是发现了新大陆一样的惊奇，是参与着世界的种种美好，让我们轻易的就跟世界接轨了。
希望和曙光升起，伸手拨开乌云挥别阴雨，看见眼前天空依然亮丽，爱使我相信，爱给我勇气，爱像黎明曙光赶走黑暗又照亮我心，爱是相信，爱要相信，有爱在心里不用害怕，没有恐惧，哦，爱是相信。
小朋友，今天呢，我们读的两个故事啊，都跟这个图书馆是有关的啊。 那其实呢，读书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可以让我们的头脑呢稍微清醒一点啊，因为呢，很多时候我们都受到这个世界这种资讯冲刺，然后呢很多言论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哈。但是呢，如果当我们可以呢沉浸在我们所读的这些书籍里面啊，就发现呢好像有一种众人呢皆醉我独醒的感觉。好，因为呢你要让自己的脑袋呢是可以充满就是你可以对抗这个世界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呢，当这个资讯啊越纷乱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好，虽然呢很多人他们都会阅读这个新闻，但是发现呢读了这个每天的新闻之后啊，就是往往啊越来越忧郁，越来越愤怒啊。所以呢，好，这个我们呢应该要记得，就是我们呢在阅读这些资讯的时候呢，好，我们不要受这些资讯的影响啊，我们应该呢要把我们心里面的这些根基好把它拿出来，来面对这个世界这个网络发达这样的一个年代。好，所以呢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够透过阅读，透过这个读图书馆里的书籍，让我们可以呢知道怎么去面对外面呢这些纷扰的世界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迷迷糊糊的童年。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